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9年前大庆绑架案，三位法轮功学员先后被迫害致死；河南85岁胡克英老太太被劫入新乡女子监狱。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有读者近日投书，19年前2002年11月28号在黑龙江省大庆市萨尔图区中林街1-3号楼301室大庆市法轮功学员王克民、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叶连平、董淑燕、王永强和一个被叫做小不点的女孩，以及海伦市文信法轮功学员等几人，被蹲坑的大庆市公安局便衣警察绑架。叶连平、王克民、王永强三人先后被迫害致死。被迫害致死的牡丹江市优秀服装设计师叶连平于2001年被送进哈尔滨女子戒毒劳教所非法劳教。叶连平拒绝放弃信仰，并当面揭穿游说的恶人抹黑法轮功的谎言。从劳教所出来后，叶连平又被牡丹江警方在网上悬赏通缉，他被迫流离失所。牡丹江公安局国宝支队队长李富扬言，抓住叶连平一定打死他。叶连平遭绑架后被押回到牡丹江市，他被靠在暖气上，蹲不下站不起来，极为痛苦，鼻子被灌进两瓶芥末油，头被塑料袋套住，到脖子根部封严，使他喘不上气，几乎窒息。叶连平还被拽头发、伤耳光，被上肩胛、大背靠等酷刑折磨。他被摧残得痛苦不堪，伤痕淋淋，身体非常虚弱。2002年11月29号，叶连平被扼颈酷刑折磨、刑讯拷打致死，年仅30岁。大庆市第65中学教师王克民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屡遭绑架、洗脑、关押和酷刑迫害。2001年9月份，王克民因送给单位同事法轮功真相光盘，被单位书记王树祥恶告，被迫流离失所。王克民被绑架后，大庆市警方对王克民刑讯逼供，刑警队四个警察对王克民24小时酷刑拷打，他被扒光衣服，绑到铁椅子上，戴上背靠。警察将门窗打开，往他身上养血的同时浇凉水，白天黑夜不停地冷冻。四个警察还用毛巾勒住王克民的下巴，拼命往后折，狠命地踹背靠着的手铐，逼问他说不说。王克民被送回监室时，腿肿得很粗，整个小腿都是黑的，不能走路，手不能动，生活不能自理。一个多月后，他的右手手腕还不能活动，因为监室阴暗潮湿，王克民又染上了疥疮，后来身体、眼睛、脸全都变成黄色。王克民被带到大庆市传染病医院检查，确诊为黄疸性肝炎。2003年5月7号，王克民被迫害致死。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王永强被绑架后被冤判15年，他被劫持到牡丹江尖山子监狱，被强制转化。监狱企图让王永强放弃信仰，他受到殴打，长时间不让睡觉，灌盐水后不给水喝，用透明胶带把手脚绑上，扒光衣服用凉水浇，在零下十几度的室外冷冻等酷刑折磨。2012年6月，已遭受11年冤狱，被迫害至脑出血的王永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法轮功学员85岁的胡克英老太太在2017年时被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枉判5年。胡克英被劫入新乡女子监狱时，狱方因老人年纪大，血压高，拒收。2021年7月9号，胡克英老人再次被劫入新乡女子监狱迫害。修炼法轮功前，胡克英身上患有风湿性关节炎、心脏病、神经官能症、 额窦炎、胃病等顽疾。特别是额窦炎，病痛起来时，他就用头去撞墙。在多方医治无效的情况下，1996年胡克英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仅一个多月，胡克英全身病痛消失了，他的性格也变了，平时总是乐呵呵的。家人和邻里看到胡克英修炼法轮功后像换了个人似的，都很敬佩法轮功改变了他。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同年10月，胡克英进京为法轮功鸣冤，说句公道话，被绑架。他被劫回当地看守所，非法关押了20多天，被勒索罚款5000元放回家。2000年10月1号，胡克英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还李洪志师父清白，表达自己的心声，被天安门广场警察一警棍打在头上，他顿时失去了知觉。胡克英被周口市川汇区的国保警察劫回周口市看守所后，被戴上48斤重的脚镣，被铐上全看守所最小的手铐。川汇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机构一直企图将胡克英劫持到劳教所迫害。一次，拘留所所长窦燕怀亲自把胡克英和另外几位法轮功学员劫持到郑州18里河女子劳教所。胡克英因身体状况被劳教所拒收。川汇区610人员仍强行将胡克英毫无理由地关在看守所长达2年多。2017年，胡克英被周口市川汇区法院枉判5年，监外执行。2019年，川汇区法院出尔反尔，以所谓维稳的名义，将胡克英劫往新乡女子监狱，因胡克英年纪太大，血压太高，被狱方拒收。2021年6月，川汇区法院以不符合监外执行条件为名，将胡克英非法关押到周口看守所。7月9号，85岁的胡克英老人被劫持到新乡女子监狱迫害。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民会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瑞典作家在书展上表示，了解法轮功是最大收获。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民会网报道，2021年9月23号至26号，第36届瑞典哥德堡书展在该市市展中心举办，这是北欧一年一度最大的书展，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书展期间的每天下午，悠扬的法轮功音乐在 H 展厅响起。法轮功学员在展会上向人们介绍法轮功，并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吸引很多人观看，人们久久不愿离开。瑞典作家兼艺术家卡琳女士在书展的第一天就被法轮功展位所吸引，连续3天她都坐在第一排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卡琳女士表示，了解法轮功是她参加本届书展的最大收获。他对法轮功学员说，我在你们这里感到很舒服，心变得很静。卡琳女士很认同真善忍的理念，她认为这会使世界和人们都变得美好。书展的最后一天，卡琳购买了一本书籍《法轮功》，满意地离开了。一位参展的小说家在观看法轮功的功法展示后表示，一坐下来就感到很放松，不知不觉过了1个小时。他对法轮功学员说，你们的能量场太好了，我感到几天的疲劳都没了，头也不痛了，谢谢你们。他询问并得到了哥德堡练功点的联系方式。 两位瑞典女教师一边观看法轮功学员的功法展示，一边学练动作，并与法轮功学员交谈了很久。其中一位说，中共把瑞典人民当成了被洗脑可欺压的中国人，这里不是中国大陆，中共的人员在瑞典的所作所为已经表现出了中共独裁政府的邪恶。另一位女教师表示，她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历史很感兴趣，她相信中国古老的健身方法，回去后她要仔细了解法轮功信息。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449万。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如果您想了解更多法轮功真相，告诉您一个好消息，现在您可以从中国大陆免翻墙直接访问明慧网，网址是https://bitly.com/ming/HUI。 我们明慧广播电台的节目内容都是来自明慧网的第一手真实资料，欢迎您继续收听。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网9月23日至9月29日一周发文统计，明慧网从9月23日至9月29日的七天内共发表文章189条，其中各类文章和报道164篇，明慧期刊9个，明慧广播节目15个，视频节目1个。其中明慧之窗的视频传统色彩的奥妙一五德与五色发表后，两天内有上万人到明慧主网观看。相比之下，本周的明慧周刊第1029期因篇幅有限，发表消息综述和文章缩减版共计20条。欢迎更多同修用破网软件或网门直连链接访问明慧网，这不但能让您得到更多的信息量，更宽的内容覆盖范围，还能节省纸张、设备和资料点同修为您服务的时间，使大家更精进，在最后极为有限的时间内更有效的救人。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走出自身磨难，珍惜昔日同修。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3号。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一年我20多岁。回头想想自己修炼的路，感慨万千，真如师父在《红吟圆归圣过》中所说的，寻师几多年，一朝亲得见，得法往回修，圆满随师还。写到这里，我止不住地流下泪来。现在我谈一谈自己在师父的保护下走过磨难，近一年来找回昔日同修方面的一些修炼体会与同修交流。一，师父看护我们走出磨难。我们是夫妻同修，因为工作原因，法轮大法遭受迫害之前没有参加过集体学法，个人修炼基础打得不牢。后来迫害开始了， 我们双双经历了几次被非法拘留、劳教、判刑的迫害，九死一生。但是无论怎样，在酷刑折磨、经济迫害中，我们从来没有动摇过对师父、对大法的正信。最后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我们回到了家乡。刚回来的时候，生活上的磨难很大，因为遭受多年的牢狱迫害，我们从以前常人眼中羡慕的对象，到几次被迫害的倾家荡产，身无分文，亲戚朋友们都不能理解。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们做了项生意，白天晚上的干，也是入不敷出，扔还扔不下。大的孩子考上了好的大学，自己拿不出学费，家里还有小的孩子，房子也是租来的。那种巨大的压力使我们每天都有窒息、透不过气来的感觉，就像掉在了一个巨大的漩涡里，看不到岸，怎么挣扎也挣扎不上来。同修们看到了也很着急，多次找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又无能为力。那个时候别说整体配合做事，自己的个人修炼都保证不了，我心里也很着急，但是无法解脱。2015年溯江开始了，因为我以前做过协调方面的事情，也有点文化，当地同修在模板和溯江程序方面弄不太明白，就来找到我。我当时想，同修啊，你不了解我现在是什么情况，吃了上顿没下顿的，房租得交，老大马上要开学了，到现在学费还没着落呢，我现在的时间、精力还有状态能做得了这个吗？可是看到同修着急期待的眼神，我还是决定考虑一下。送走同修，我想这件事是政法的需要，是整体的需要，同修卡在这个地方，他们找到我，我就是有责任的。无论我个人什么地方修得不好，被邪恶钻空子，一直处于磨难之中，无论我个人现在有多么困难，但是现在是整体需要我了。我感觉就像师父在喊我了一样，是师父在喊我精进啊。我还有什么理由执着个人的事，不去配合整体呢？虽然我现在的修炼状态不好，但是整体有事需要我了呀。虽然我的经济状况也很不好，但是大法弟子是有使命的，自己的使命得自己去完成，是不需要有任何附带条件的，不是说生死都能放得下吗？最后我和丈夫商量，因为生意上正好也是淡季，我们就决定放假两个月，用这两个月的时间调整自己，多学法，然后在溯江这个问题上和同修整体配合起来，以后怎么样那就听从师父的安排吧。晚上睡觉前，我心里还是有些不太踏实，我在心里默默地对师父说，师父啊，也不知道弟子这么做对不对，可是弟子也是没有别的办法了，也只有这样了。想着想着我就睡着了。半夜12点左右的时候，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有人敲门，我起身开门一看，是师父。我惊喜地把师父请进屋，不知道说什么好。师父慈悲地笑着对我说，不用说，你的情况我都知道。说完师父就直接去了厨房，我进去一看，师父在准备做饭。我慌忙说，师父我来，怎么能让您做饭？师父回到客厅对我说，放心吧，你看这是什么。说完师父站在我的面前，庄严神圣地打起了大手印，顿时一串金光闪闪的法轮从师父的手中飞向整个客厅，无处不在。我落泪了，说，师父啊，我知道了，弟子知道了，谢谢师父。梦醒了，醒来的时候我的眼泪还在脸上，当时我心里清清楚楚地悟到，师父为什么去厨房，师父是在点悟我，大法弟子的衣食住行师父都在管着呢，师父让我把心放下，只要你去做你该做的事，完成大法弟子的使命，一切辉煌与威德都在其中，路师父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之后的两个月，在整体配合中，当地的溯江进展比较顺利，我们也逐渐地把自己的状态调整了过来， 阴差阳错的坐在家里就有了份意外的收入，孩子的学费和生活都解决了。这一切是我们当时用人的思想想都不敢想的。我们知道是慈悲的师父都为我们做了安排。从那以后，我们渐渐地走回到正常的修炼状态当中，融入了当地的整体正法洪流，生意上也越来越好了。二，与同修配合，找回昔日同修。中共病毒爆发了，大家都意识到了时间和救人的紧迫，在抓紧时间利用各种方式救人。与此同时，我的心里也一直有着一个愿望，找回昔日的同修，因为我知道再不找回来可能就来不及了。这些曾经的大法弟子、师父的亲人、不同层次宇宙的主和王，他们真的就很难再有机会了。想到了我就要去做，我把需要去找回的同修列了一个名单，然后根据情况一个一个的去找。一，找回男同修 A。 我首先想到的是当地的一位40多岁的男同修，他曾经和我们一起被绑架并被非法劳教，那一年的他还是个年轻的小伙子，从黑窝回来后娶妻生子，一直就不太经济。后来妻子得了绝症，扔下了6岁的儿子走了，他好像基本就放弃了修炼，现在不知在哪里，是什么状况。我和丈夫同修开车来到他的家乡，打听他的家人后，得知他现在在另一个地方打工。我们又开车来到百里之外，找到他的工作单位，终于见到了 A 同修。 A 同修的现况比我们想象的更严重，妻子去世后，他因执着利益的心不去，在网上借高利贷，搞数字币，结果钱都被套了进去。现在他把儿子扔给年迈的父母，自己被债主天天追债，挣的工资钱都不够还利息的，苦不堪言，更谈不上修炼状态了。交流中，他认识到是自己被利益之心带动而投机取巧，才被钻了空子。但是他现在感觉无能为力，被债主追得焦头烂额，而且最近有一笔支付宝借款到期，如不能按期还款便会被起诉。当我们问他想不想振作起来重新精进实修的时候，他流泪了，说想。看到他现在的样子，我不由得想起曾经磨难中的自己，更感觉同修都很不容易。不管是旧势力的迫害，还是个人修炼的不足，只要他还有走回来的心，磨难中就应该去拉他一把。于是我和丈夫同修商量好，帮他凑些钱，先把支付宝的借款还上，然后从修炼上和他交流，尽最大努力帮助 A 同修走过难关，让他重新走回到修炼中来。我从明慧网上搜集整理了一些有关传销、数字币等有关利益之心方面的交流文章给 A 同修看，共同交流这方面的认识，同时也告诉他，我们帮他先把钱垫上，解燃眉之急，是因为他还能修炼，还想修炼，但是他绝对不能再犯以前的错误，把钱用在投机取巧或违反大法原则的地方，大法修炼是严肃的。他坚定地说，好。就这样 A 同修重新开始修炼了，在师父的慈悲安排下，他的收入还很好，几个月就还清了欠我的钱。后来我们又帮他找到了2名当地的也没有学法小组的同修，共同建立了一个学法小组。因为需要， A 同修还开了一朵小花，供应当地同修所需的真相资料，从此他们就融入到了正法修炼之中。二，找回女同修 B。 同修 B 是1999年720以前得法的，比较年轻，今年40多岁，曾经非常的精进，在整体配合营救同修中发挥过很大的助力作用。最近几年听说他掉下去了，沉迷于常人的吃喝玩乐，不学法不练功了，看着同修都绕着走。有位同修和他以前走得比较近，我就找到这位同修跟他沟通， 商量我们一起找回彼同修的事情。这位同修欣然答应了。根据了解的情况，我从明慧网上又整理了天国家书、师父集、师父在为众生承受等文章，跟他一起学。刚开始见面的时候，毕同修很消极，他说，我不行了，就这样吧，我觉得回不去了，我都混同于常人了。我们没有放弃，继续给他讲读同修的交流文章。我给他读师父的法，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走出此关中说，作为师父，我从不记你们在修炼中做的错事，只记你们做的好事与成就。作为大法弟子们来讲，也都是在修炼与无比邪恶的迫害中走过来的，深知修炼的艰辛，不会不理解走错路的学员。所以我再一次告诉你们，所有在这方面做错了的学员，从现在开始最好公开表示放下这污浊的包袱，走回到大法中来。师父在《经济要旨三》走出此关中还说，一个人走向神的修炼过程中，因为是人在修炼，不是神在修，那么人在修炼过程中就一定会犯错，就一定有过不好的关，当然也有犯大错的。同修 B 哭了，他很惭愧，说对不起师父。他终于表示想回头了，说真的感觉到了是师父让我们来找他的，无论怎样他会尽最大的努力。我们帮助毕同修找到了一个学法点，他说好，会去的。谁知一晃过了一个月，也不见毕同修去同修家学法。跟他熟识的那位同修说，毕同修又天天被那些常人中的朋友拽着吃喝玩乐，真是没办法。我反思自己，觉得自己用心不够，做事不到位，像毕同修这样的情况，想回头阻力很大，名利情魔都在诱惑着他，拽着他，不让他往回走。我决定再找他，这回要陪他一起学法。当时我的两个孩子因为中共病毒疫情，白天在家上网课，很忙，但我也决定抽出时间，安排好孩子之后，去陪毕同修学法。就在找毕同修的那天，我来回去了他家三趟，都没找到人。他家住在顶楼，没有电梯，我没有放弃。当我第四次再爬上顶楼的时候，浑身是汗，腿都打哆嗦。但是我心里一直在想，师父啊，弟子不会灰心的，为了找回这些可贵的同修们，我更无怨言。我知道这是我自己该吃的苦，因为我这个不省心的弟子曾经让师父操了多少心呢？弟子所做的这一切，唯愿师父多一份欣慰，少一份操劳。这一次门打开了，毕同修不好意思地把我让进屋，他说自己回头的阻力太大了，每天都有很多人找他干这干那。就在我们谈话的时候，也是电话响不停。我正念解体背后干扰同修往回走的邪魔烂鬼，诚恳地对他说，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师父着急呀，要想往回走就得下定决心。这样吧，我和你熟识的那位同修，每周也去给你找的那位同修家学法，我们一起学法好吗？他说好。临走的时候，我郑重地跟他说，你一定要去，我们在同修家等你。就这样，一次、两次、三次，毕同修从开始的一想来学法，腿都迈不动，但是因为不好意思，我们在等他才来，到最后的主动、勇猛、亲近，让我们再一次见证了大法的威力和神奇。在师父的加持下，毕同修的变化是突飞猛进。当我们第三次在一起学法的时候，感觉毕同修找回了修炼如初的那种状态，人也变得神采奕奕，红光满面。他说，这几天在家，我除了必要的生活之外，就是学法、练功、发正念。我保持每天学法五个小时以上。师父在《经济要旨·容与法》中说，人就像一个容器，装进去什么就是什么。我就得多往我的脑子里装大法，这样才能洗去， 破除我这几年来形成的污染和各种执着。我觉得我真的醒了。当有什么念头蹦出来，让我分心的时候，我不会放过它。我会一个一个地抓住它，然后把它摆出来，看看它到底是什么，挖出它的根，去掉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也终于找到了我的根本执着，也是让我掉下来的根本原因，那就是色欲之心。我一定得修取这个东西。大法真是神奇啊，十几天前的毕同修还是那么的悲观消极，自暴自弃，现在却已是正念十足地坐在同修们的面前了。最近毕同修还找到一个想修炼的新学员，在自己家里带着他天天学法。三，找回同修 C。 C 同修也是一名40多岁的女同修，夫妻俩都修炼。零几年她丈夫被绑架的时候，孩子才几个月大，她抱着孩子天天去公检法要人，不放人她就抱着孩子坐在街头，在地上铺开陈述丈夫被迫害的经过，要求立即放人的真相版，在那里对过往的世人讲真相。有一天610的警车就停在他们娘俩面前，610的头子拿着一个带着钉子的大棒子比划着恐吓她，让她离开，还要收走她的真相展板。她当时把几个月大的孩子往展板上一放，正念正行道，谁敢动谁也不许动，你们迫害大法弟子，迫害我的丈夫，就是不对，他们都是好人，你们应当立即放人。610恶人悻悻地走了，当时的壮举真是感动，震撼了很多世人。后来尤其最近这些年，她个人修炼状态很不好，丈夫回来后家庭矛盾重重，现在也不学法，成天痴迷于手机，家里家外乱糟糟的，就是破罐子破摔了。我和熟识他的同修商量，把他找回来参加每周的集体学法。同修们说，前些年都找过了， C 同修来了一次两次就再也不来了。我说，那时他不来不代表着现在他不来，我们不能放弃，不能动心。这也是在看我们做事是否用心，是否到位，是否坚持，结果是师父在管着呢。后来 C 同修被找来学法了，第一次他的状态和 B 同修第一次参加学法的时候很像，很消极地坐在那里，不是叹气就是默默地流泪。为了有助于唤醒同修神性的一面，我把他曾经抱着几个月大的小儿子街头讲真相的情景说给他听，讲给他我脑海中 C 同修最伟大了不起的那一幕一幕。 C 同修一直在流泪。学法之余，我又找来大家都已经好久没看的视频《师恩颂》《永恒的故事》等给大家看。看到师尊那熟悉而亲切的面容，我们都不由得泪如泉涌。20多年了，这20多年来经历的风风雨雨，大家此时再次目睹师父慈悲的容颜，那真的是感慨万千，和20年前是截然不同了。C 同修开始一次不落地来参加学法了。在这期间，因为学法点大姐的家里有事停了一个多月，我就抽空晚上安排好孩子后去 C 同修家看望他，给他看相关的交流文章和他切磋，不让他在这个最关键的还不太稳定的时候给邪恶钻空子的机会。这位可贵的 C 同修在师父的保护和大法的沐浴中很快地就走回来了。他说，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是怎么掉下去的了，就是我的根本执着，求安逸。在遇到矛盾的时候，主元神不去主宰自己，而是交给其他东西，任由他们主宰控制，去逃避，这不是同化大法。我应该在法中知难而进，找到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现在我会正视自己这方面的问题，不再给他留一点点余地。以上是我个人的修炼体会，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修去抱怨的习惯和怨恨之心。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9月18日。之前听同修交流到怨恨心的问题，这让我想起自己的问题。我是一个做事认真的人，有一次在看到同修没有把应该要交代给我的事情安排好，而我不知怎么跟客人应对时，我心里就冒出一念，早知道我就不做了。由此看出，当下我最在意的还是自我得失，并缺乏宽容。我在用自己设定的标准去衡量别人，而不是以真善忍的标准来衡量自己。师父在经文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中说，有人说我觉得自己很纯净，其实不是，带着很多杂念，带着很多后天养成的东西，甚至于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一念，可能这基点起因附带的东西都是不纯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的社会，我们所能看到的这一切能是偶然存在的吗？甚至于每个大法弟子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你甚至于思考的一个问题都不是简单的。将来你们看，都是安排的相当细密，不是我安排的，是这些旧的势力安排的。我突然警觉，那一念早知道我就不做了，是大脑自动反应出来的，根本没有经过深思熟虑就想出来了，很多念头根本不是自己真的这么想的。那么能不能分清真我还是后天形成的观念就很关键。修炼就是不按照被安排好的思想剧本去走，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抱怨是表象，它可以是由很多执着心促成的，例如利益心、妒忌心、爱面子心、自以为是、显示心、安逸心、害怕犯错误的心等等。师父在经文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修炼神看的是人心，不看这个活动本身安排的完整不完整、全面不全面，神不看这个，他越不全面他还高兴，看你们哪个人看到这事不完美能去做好它，看谁把那件事的不足做好了，因为做什么事你的修炼都在其中，看的是你的修炼，不是只学不用。你是不是主动去修，你是被动的被带着走，表现出来还是你修还是不修的问题。我悟道，抱怨不只是简简单单不修口的问题，它的最基点问题就是你想不想修炼的问题，同时也是向外求的表现。抱怨久了就成了怨恨，修炼就会不知不觉的懈怠，没有提高。少了抱怨才会多点向内照，这也是相生相克的力。当修炼人在不断修自己的时候，修炼路上才能不断的往前走，不断的同化新宇宙。修不好自己就是按旧势力的剧本走，反过来讲别人也是一样，如果别人的剧本也是被安排好的，那我怎么去要求别人修改他的剧本，去要求别人做好呢？当然看到同修有不足，我们只能劝善，但当事人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那别人也是没有办法的。明白这个道理，我才更理解师父这句话的含义了。师父在各地讲法11什么是大法弟子中说，好的那一面已经看不见，已经隔开了，你们看到的永远是没修好的这一面，但是你们不要不抱着慈悲心，不要固定的看人。有一名美国的精神科医生做过实验，研究意念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他用一种仪器测试人体身上的振动频率，他说他只要看到病人就知道这个人为什么生病，因为从病人身上找不到任何一个爱字，只有看到痛苦、怨恨、沮丧。负面意念太多，伤害的不仅是他自己，周围的磁场也变得不好，而这些都属于低的振动频率，也是导致癌症、心脏病种种病的原因。喜欢慈悲喜舍，帮助别人，关怀别人， 静定安乐，这些都是很高的振动频率，而让周围的人都感到很和谐。抱怨没用，就开始消极悲观。虽然口头不抱怨了，但这都是在消耗自身的正能量，都不是修炼人应有的状态。而且如果平时脑子中想的都是指责、抱怨等负面的意念，说出来的话不纯，也不会带有正的因素，也不会把事情处理好。就像之前有一同修要我去找协调人，去帮他把造成的误会化解开。一开始还有一念，这个事主要不是我造成的，主要是他的原因，为什么变成我要去处理。后来转念一想，自己应该起正面的作用。后来我去跟协调人讲我有不对的地方，还是帮他把事情解释清楚，不要让他一直被协调人误会都是他的问题。有时候我也想不明白，为什么知道不该抱怨或不该对别人有负面想法，但仍时常做不到，觉得很难突破，无可奈何，久了也变得麻木。现在明白了，如果只想抑制这颗心，没有从根本上真正理解为什么要去掉它和它对自己修炼所产生的负面影响，那就没有办法真正改变自己，遇到事情它还会反出来。其实别的执着心也是一样。师父在经文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这么说吧，作为大法弟子来讲，要求是高的，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形式上不会那么严格，但是对修炼的标准是严格的，要求是高的。你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那是不行的。你意识不到自己有很强的人的执着，那是不行的。认识到了这些东西，当然了，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肯定就要做好的，那这就是修炼。以前没有深刻的感受到，比任何环境中修炼都高。这句话像在对我讲一样，现在明白是因为我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有错，其实也很难意识到，觉得自己是为了项目好，为公司好。因为我们每天在常人社会中修炼，如果没有经常用法对照自己，就会被常人所影响，还觉得满足于比常人好就好了。常人天天都在抱怨，都成了家常便饭了。前一阵子听同事说，谁谁谁一直经常抱怨，都没有听到你在抱怨。当时意识到修好自己很重要，常人都在静静地观察我们，神也都在看着。现在当我对同修或工作有负面想法或不满时，就有一个思想打进来，你还想修吗？就这一念，所有不满和抱怨的想法马上打住，接着继续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一次我把客人票务的事告知负责人，请他处理，见他过了几天还没处理，心里就冒出一念，这样简单的只需花几秒钟就能完成的事，他为什么还不处理？不知道他还要拖多长时间呢？看到这个念头，我马上意识到自己的不善，停止这负面思想，发了封短信，善意提醒他要记得处理这事。当天没多久，他马上就处理了。后来深挖自己的思想动机，是妒忌心在起作用。在我的观念认为，协调人就是要自觉地负责任，不用别人提醒，一有点做不好就对别人有看法。这思维不就像师父在讲妒忌心问题时举的例子？师父在《转法轮》中说，现在劳模都不好当，你是劳模，你干得行，你要早来晚走，这活儿都你干吧，你干得好，我们不行，冷嘲热讽，好人都不好当。修炼这么长时间了，如果一直抱着小学课本的理不放，那真的是永远都提高不了。现在我觉得自己是重新站在一个新的起点和角度看问题了，不会再用过去的标准衡量所发生的事情。也唯有不断地提高对自己心性要求的标准，才能在修炼的路上不断地精进。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写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作者新加坡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16日。我是1995年1月中旬在新加坡喜得大法的，我得法后的2个星期就在我家办了法轮功学习班，不久又在我家成立了联系站，联系大法新学员或者亲朋好友想要学习法轮功的有缘人。从那时候开始，我和几位同修开始在本地弘法。10月中旬，为了将来法轮大法在本地的弘扬，我们开始筹备佛学会。12月，我们收到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发出的通知，让海外有法轮功学员的国家向当地政府有关机构申请注册佛学会，同时告诉我们此通知是经过师父同意的。1996年3月中，我们召开了讨论在新加坡成立佛学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选出了佛学会成员，敲定了注册地址，几天后正式向新加坡社团注册局申请注册佛学会。6月15日师父来到了新加坡，我们在师父住的饭店房间第一次见到了师父。当时有位学员告诉师父，我们已经申请注册佛学会，正在等待审批，希望师父能为佛学会题词。师父当场欣然挥毫，写下法轮佛学会（括号新加坡）。师父还说，如果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告诉师父一声，师父会来主持我们佛学会的成立典礼。师父离开新加坡后的1个月，我们的申请被批准了。当时我没悟到是师父加持才能这么快获准，我们从申请到批准只用了4个月的时间，通常是要6个月的。我们立刻将此消息告知了北京法轮功研究会，希望师父能够来新加坡为佛学会主持成立典礼。1996年7月27日师父真的再次来到了新加坡，我们10多位学员一起去机场迎接师父一家人。之后师父接受了我们的邀请，和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在吃饭时，同座的学员把名片递给师父，师父也拿出名片与学员交换，并让我分给在场的其他学员。吃完饭走出饭店时，经过了一条宽宽的走道，学员提出要与师父合影。当时在场的学员很多是夫妻俩，师父问他们要在哪里拍照，学员说去哪里，师父就走到学员那里去拍。看到这一幕，我深深体会到师父总是那么慈悲，那么宽容大度，没有一点架子，还配合学员的要求走来走去。一晃25年过去了，同样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一件事。那一年在北京举行北京国际法会，我和一些新加坡学员去参加了。当时我的修炼状态不是很好，那时我们也没有学法，只是练功而已。在法会期间，法会的负责人安排我们到北京当地的学员家交流，这次的交流让我们一下看到了我们在修炼上的巨大差距。听着中国同修谈的修炼心得体会，我们却好像没想过我们修炼中有什么体会，
更不懂要怎么谈体会，差距实在太大了。法会的最后一天，师父要来讲法了，大门一打开，全场正在吃晚餐的几百位学员立刻全体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师父，没有指令，没有口号，整齐程度令当时在上菜的服务生们震惊。用餐后，全体学员非常迅速有序地把桌子移开，排好椅子，恭候师父讲法。大法弟子齐心协力共同配合的场面令我非常震撼。师父讲法时，新加坡学员坐在最前排近距离聆听，讲完法后，师父便走过来跟新加坡学员握手。当我看到师父走过来的时候，当时心里好像还怕师父走过来，因为我感到很羞愧，我修得很不精进，可是师父的手已经伸出来了，我赶快站起来跟师父握手。在握手的刹那间，我的头部感到一种震动，那种感觉不知道怎么形容，我很激动，我知道师父为我调整了身体。回到新加坡后，我跪在师父的法相面前说，师父，在北京的所见所闻让我感到了差距，我会精进努力的实修。于是我开始抄转法轮。一个月后，另一位一同去北京参加国际法会的学员与我交流组织学员学法的事，此后本地学员开始了集体学法。1998年新加坡佛学会成立两周年了，原本计划在7月底举办东南亚法会，为了配合师父的时间，改在8月22日、23日举办。海外其他国家的学员知道师父要来新加坡后，一下子来自海外十多个国家的近2000名学员也报名参加，结果东南亚法会变成了国际法会。法会的最后一天，在会议结束前，师父与海外各国学员代表合照，包括本地各个练功点的学员。在合影时，师父看学员一眼，就告诉该学员，你要回去多练功，你要多学法。这是事后学员自己讲的。磕磕碰碰，新加坡佛学会走过了从个人修炼时期到正法修炼25个春秋。在新加坡佛学会成立25周年之际，弟子怀着无限的感恩，叩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时时刻刻看护着弟子，感恩师尊赋予的一切。我会尽全力做好自己该做的，也希望我们新加坡同修都能精进起来，珍惜正法结束前所剩不多的时间，走好走正师父为我们安排的修炼之路。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忆参加师父济南九天传法班，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18日。我有幸参加了1994年6月20号师父在济南皇庭体育馆举办的九天传法班，并和师父合影留念。当时参加的学员来自全国各地，有4000多人。师父详尽的慈悲地给我们讲了宇宙高德大法及做人的目的，每个学员从内心里发出对师父的崇敬与感恩，这是终生难遇的最值得珍惜的美好时光。师父每讲一段稍作停顿的时候，学员们都热情地鼓掌，师父就立掌回礼，有时掌声停不下来，师父就示意叫停，立即全场鸦雀无声，静听师父讲法。后来因为掌声太过热烈和掌声太多，师父为了让学员多听法，就示意让学员少鼓掌或不鼓掌。 这么高深的宇宙大法，师父深入浅出地讲给我们每个学员，让我们知道了做人的目的，改变了我们的人生。师父每看我们一眼，那种慈悲慈祥的眼神都使我们感动的流泪，使我们内心感到温暖。当时正是六月天气，气候比较闷热，很多学员手执一把扇子不停地扇。师父担心影响学员听法，建议学员把扇子停下来，全体学员立即停下，再没有一个人扇风。师父笑道，当你停下来那一刻，一股凉风从你背后升起，再也不感到热了。确实是这样，每个人都感到凉风习习，从背后升起，真是太神奇了。据后来有的学员听体育馆的工作人员讲，从建馆以来，馆内开过不少大小会议，从未见到过这么有秩序，这么热烈的场面，非常感动。师父在讲法期间给每个学员清理身体，下法轮，下气机，多数学员多年的乘科当场像萌醒一样，瞬间不翼而飞，一扫而光。我是从医的，多年积下的乘科困扰多年，请师父清理，无病一身轻。铭记师父的教诲，心存真善人，善待一切生灵，慈悲对待众生。后来数次经过黄庭体育馆，每次路过我都伫立观望。我已80多岁，从得法26年来，按师父讲的做好人，做更好的人，从未得过什么病痛，从未打过一次针，也未吃过一次药，与疾病无缘，在此叩谢师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关桂民演唱的歌曲《请与我比邻而坐》。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